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严恩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个很沉重的事情啊。在重庆有一名网名叫做胖猫的男孩，21岁就跳桥自杀了。后来是经过大家的一些分析，还有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呢，主要都是因为感情失败啊，因为被女孩抛弃。那这其中还有很多的事情。那说实话，想要聊类似热点方面的社会新闻的时候呢，星源都非常的谨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新闻的。但是呢，这种事情其实无论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还是从一些甚至于是官方的通稿当中啊，我们都很难知道事情的一些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就这么说吧，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一些比较纠结的关系，尤其是两个人如果互相算账谁欠谁的，或者是谁为谁付出多一些，可能这事儿我们自己都就很难梳理清楚。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综合起来的，那这件事的大概呢，星源首先带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哈。那就是呢，有一名叫做胖猫的一个男孩，他今年呢是21岁。这个男孩呢是靠游戏代练去赚钱的。怎么回事呢？相当于自己在一个出租屋里边就整天的打游戏，自己打游戏的水平很高，那就帮别人打游戏升级，那他就靠这个赚钱，那相当于是废寝忘食的在电脑前面就做这个工作。他认识了一个27岁的女孩，在整个人很难说是有正式的恋爱关系，但是只不过是这个女孩呢给他做了一些承诺，说如果你对我好是吧怎么样，或者是我经常遇到什么困难，有的时候我需要做个小生意买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那这个女生呢就管他要钱。那在
那我只是好奇，他们是网友吗？还是说是实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
见过面，两个人见过面，后来又到同一个地方，甚至是见过父母啊，这是网上后面说的消息。如果单看经济往来的话，来来往往的这个21岁的男孩啊，给这个女生2年的时间转账了将近80万块钱。你知道这80万对相当于什么概念吗？就当地的那叫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准看了，那这都相当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一个21岁的男孩他能赚到这么多钱，就星源自己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事儿。但是就在这个经济往来的过程当中，长达2年时间之后呢，今年的时候啊，这个27岁女孩突然说，我可能喜欢别人了，我对你好像没什么感觉，我们分手，我们不要在一起了。结果呢，这个叫做胖猫的21岁的男孩就在重庆跳桥自杀了。在这件事之后呢，这个男孩的家人呢，其中主要是有他的姐姐，就把他们的聊天，胖猫这个男孩跟他的所谓的女友的聊天记录一一的都截图发布到了网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情况下都是这27岁的女朋友一直说，我今天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我要做什么生意，都是这个叫胖猫的男孩不停的给他转账，为了我们以后的爱情之类的，你要帮我怎么样。那
是，但是我想他的姐姐呢去截图，他可能就让别人觉得这个女的是捞女。但是问题是这个胖猫的这个男孩呢，他也愿意转那么多钱给，
是不是？对，所以这件事过后，当然网友所有的反应都是在指责那个女生是一个捞女嘛。前段时间当地的警方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大体的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之间并没有什么恋爱关系，说我单纯做一个虚假的承诺，那你收了这么多钱，你就是在骗这个男孩的钱。 警方公布的调查报告呢，写了一些内容，两个人确实是恋爱关系，甚至到同一个地方啊、见了双方的父母，而且呢说还要合伙经营开一个花店之类的。这个女孩呢在这个胖猫跳桥自杀之后还返还给了家属16万。两个人交往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也给这个男孩说有过一些转账，也买过一些东西。总而言之，算到最后呢，实际上呢胖猫两年给这个女孩转了80万，这个女孩呢又回给他相当于是20几万。好，那这样算过来呢，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这个男孩实际共啊两年的时间给了这个27岁的女友50万。
其实我只想好奇，这个社会上面呢，去斤斤计较说男生给了多少，女生给了多少，好像就把它变成一种交易。那就是当别人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悲剧，那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属，我才不愿意去讲那么多，谈那么多。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这个社会上一直去想要知道更多，了解他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为了满足谁的需求呢？我是说最后这个舆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最终就想知道说，这个男孩到底在这个女孩身上花了多少钱。或者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认为这个女孩是一个捞女，那你到底捞了多少钱？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是
警方的公告出来之后呢，就包括星源自己的一些朋友啊，也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文章，还有自己的感想，说这件事儿反转了，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一个捞女哈，没有，两个人是有恋爱关系的。然后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啊，大家仔细的看警方发布的这些内容，然后回顾了一遍事情的原委，发现不对啊，这没有反转啊。因为你像在星源自己的眼里边，什么叫反转？说这个男孩没有自杀，或者是他不是自杀的，这个叫反转。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关系，这个叫反转。而不是说哦，你们觉得说这个男孩给女生花了80万，不是80万，是50万。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呀，都算不上是一个反转。但整件事情其实都挺悲剧的，因为大家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就给这个男孩跳桥的那个位置去点外卖，点了很多，路面上都铺满了，后来这个外卖平台看到那个地址都不接了。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很讽刺的事情啊，有一些外卖的商家，他知道说你点这个外卖不是说真的有人吃，而是说要去起到一个纪念的作用啊，甚至就发了一些空的饭盒，把奶茶里面装的都是一些清水，这么给送过去了，就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事情。那我想这件事情其实让大家很痛心，它甚至于可以说是今年一个很有标志性的事件，让很多男性很多兄弟们觉得我自己觉醒，我不能这样做哈。那其实之前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内地大家很熟悉的翟欣欣还有苏小茂之间的关系，那他们之间的金额涉及到千万级别，还有房产等等。那其实它只是这种不健康的恋爱或者是不健康的男女关系的一种非常极端的表现，但是在这些极端事件的背后，我想它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很长时间了啊，至今大家依然能够保持一个讨论的热度，依然能够有很多的反思，那这就说明其实整个社会来说啊，没有这件事儿这么极端，但是在感情当中啊，控制跟被控制，或者是各种各样跟金钱相关的话题，实在是太普遍了。
因为我自己跟我太太当初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在金钱上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说，在一般内地大家男女朋友交往这种金钱的往来，或者是说男人需要满足女友的经济需求，每次出去消费都是要男生来出钱，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一般社会上公认男生就是要这样做吗？还是说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呢？
公认都是这样做，而且
什么？
对，你在社交网络，我在社交网络上看都很普遍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甚至有女生就直接发帖子，她说我约会男朋友要求 AA， 或者是他没有买单怎么办？下面就会有一群人劝说这个男生不行，这个男孩子不行，就劝他分手之类的。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气。所以说呀，这里边当所谓的感情问题跟金钱问题，或者是两个人要不要在一起，尤其是呢，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男女群体的是不是有性别对立的问题啊等等，那这件事情当中 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讨论和分析的。
但是我只是想到说，今天如果男女朋友交往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金钱上面啊、享受上面，那如果有一天这个男的没钱了呢，那是否他们就要分手了呢？那我一直在想说，当我们认识一个女孩子，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我们能够一起研读圣经，我们能够一张一张能够来一起灵修，分享彼此的感动，那我们也可以在团契里面一同的来服侍，那我们甚至可以去探讨说在金钱上面我们以后要怎么去理财。其实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就可以透过圣经的教导，特别是之前林真儿他有录辅导的这个课程。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男女朋友交往呢，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更有意义的讨论跟分享上面、
没错，
所以是为了预备自己以后进入婚姻做一些有意义的交谈，要不然就只是你给我钱我们的关系继续下去，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关系那就只是买卖，其实它不是真正有真正的关系在里面。
没错，当然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的爱情或者两个人真正的健康关系不应该是这样。但这件事情当中，我想我们会延伸出来很多话题，比如说为什么就是像胖胖这样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就觉得说、我只要付出了可能对方就能一直跟着我，为什么又有很多人说假借着这个所谓的恋爱的名义他们自己获得了不少的利益，最后一分手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那我们这个社会的恋爱观，或者是我们对于人际交往之间的看法，甚至于包括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价值的这些看法等等，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展开来讲。好，那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金源尝试继续跟大家做深入的分享。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我们下集继续聊，
拜拜。
求你聆听我的祈祷。